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继续给大家追这场战争，现在正在上演。美国小干了一把，但那边以色列还在大干，不能说打，但是呢也没闲着，也是火光冲天。伊朗这边呢，他提前官宣了现在美国这边还在捂着的这个所谓的协议，他的国家电视台提前把它给宣布了。这是什么意思呢？第一时间美国感到很被动，美国第一时间是断然否认的。咱们一会儿看看这个协议里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今天的评论，现在谈进退两难，打已经失去了时间窗口。原来在半个月前一个月前打一打还是有机会的，就是当初那两周到期就干他。但现在离世界杯，离美国国庆，离中期选举已经太近了。金融时报呢写了这么一篇东西，一会儿我们先给大家介绍啊。他说现在没牌的是双普，是普京和川普啊，一会儿看看他怎么说的，跟我们那天说的那个观点几乎一致。最后说到中国新闻呢，或中国上演了国家级的雷霆围堵，资金外逃。香港那边呢，因为炒港股的是比较多的嘛，他们要倒查三年，这次是下了大的决心。咱们看看整个的样貌到了这个程度吗？一会儿看看啊。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台湾呢，嗨，有朋友呢干了这么一件事儿，没想到呢在他通过抖音啊，在国内他就给发了，没想到在中国国内呢引起了一个小的争议吧，最后呢把这号也给删了。他这怎么回事呢？有台湾的弟兄呢把他们那儿的一个，我看是像一个火锅店，旁边呢摆着一些什么羊肉片啊什么等等，像是烤涮火锅的。到那儿呢火锅店招人，整个呢这比如说来正职是一个月的工资大概是6万台币，6万台币和1万多人民币呢。你要是计时，我就是兼职，我在这儿打小时工，一小时呢大概给300，啊，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说基本员工，这里边有什么轮休制度，每个月保证休8天到14天，8天就正常嘛，对吧？你8天对吧？一周歇两天嘛，然后最长还可以歇到14天，然后保证有年终奖金。然后还有什么呀？还有什么绩效奖金，然后什么三节的礼金，还有什么生日补贴，然后在这儿还白吃白喝，在这儿还给供餐等等的吧，就晒了这么一篇这个。这不挺好的吗？这不挺正常的吗？结果在中国国内呢就引发了一个小漩涡，最后导致网络审查机构把它给封杀了。好家伙，一个月工资13000人民币，这残酷的暴露了两岸的工资的差距。而且人家薪资福利每天每个月最多休14天，工资别忘了啊，月工资13000歇14天，什么概念？等于是大陆大概工资的，这不是讲吗，有3倍之高。你大概也就3-4千块钱吧，人家这儿13400，你什么情况？差3倍之多。而且各方面的福利，人家还有过生日，还给补贴，还给这个，还给那。所以说呢，这个引起了震撼。那中国大陆管网络的这帮人一看，你这不是纯属挑动内斗，挑动这人们不安分吗？给删了。这充分的说明了两边啊，这个整个员工啊，这个薪资待遇各方面福利待遇的这种巨大的差异。 还是我跟大家讲的啊，很多外国人，很多中国人，海外华人一回到中国，嚯，看到高楼大厦、高速路、高铁，没说吗？这是展现国家肌肉的那一面。那在这方面，中国嘛，那现在你比如说它的高铁比新干线新啊，各方面楼都是新盖的，全世界现在它第一。你到纽约去，纽约去都是老家伙了，你到悉尼、伦敦不都是老东西，他这全是新的，世界第一，这是国家肌肉。你再看这边，看看老百姓的具体生活，就刚才说到的这些内容差远了。国家是很强，老百姓过得并不快乐啊。下边说说乌克兰，泽连斯基给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同时发了一封紧急信，告知乌克兰的防空导弹是严重短缺，特别是爱国者拦截弹。现在呢，俄罗斯又大举的用导弹攻击基辅，包括一些主要城市。现在讲呢，由于不是说不给钱啊，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库存了。小泽讲，我现在库里还剩两枚防空导弹了。我给钱了，关键是你交付的速度现在跟不上啊。现在要求呢，同时给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写信，这是很罕见的啊，紧急求援。我买，要求呢你赶快交货，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现在整个啊，当然他会不会说实话，这我们不知道，因为这是这国家的军事机密啊。还剩两枚防空导弹了，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另外呢，一条新闻，包括欧盟，德国、法国这一大片啊，27国，然后有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在内的50多个联合国的成员国，大家一块儿签了一个声明，严厉谴责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这次针对平民啊，针对这些什么普通民用机构的这种打击，大家呢做了这么一个谴责，这是应有之义了。但是大家值得注意的是，欧盟、英国什么大家都有啊，美国没有签署。大家看啊，整个自由世界对这件事的立场现在非常清楚。另外呢，这场大轰炸之后，有超过70位外交使团的大使啊，包括领事等等吧，都参观了俄罗斯对基辅袭击的那些地点。70多位，同样没有美国大使。那大使人家当时愤怒嘛，觉着你川普背叛了自由民主，背叛了我们这个盟友，愤而离职回去了。当时找了一代理的一位女大使，没想到2-3个月以后，这位女大使以同样的原因愤怒离职。然后再找啊，没有任命新的，所以说呢，这次也没参加。给大家介绍一下《金融时报》写的这篇东西，很有意思。这篇东西呢是，哇，他还是挺高位置的一个作者啊，他是金融时报华盛顿分社的社长，他写了这么一篇东西。他说整个的伊朗战争啊，他说呢，在川普3个月前发动这场伊朗战争之前，普京的那场战争被称为是我们这个时代代价最惨重的一个大国的错误。那现在川普这又接上了，说两个人呢都赌对手很软弱，都认定几天内就能获胜，他们都在让自己的国家背负沉重的代价，而这些代价会在他们失去权力多年之后仍然存在。如何能够打烂一手好牌，如果找这样的案例，那普京和川普无人能及，而他们手中的大多数牌落到的地方，那个地方叫中国，中国变成了主要的受益者。这是这位作者写的啊。他讲的这两场战争都是这两位主动选择的结果。川普在海湾的目标和结果之间的落差， 和普京在顿巴斯的目标和结果之间的落差同样巨大。现在两个人都没有办法逃脱自己制造的这个陷阱。他说，对普京来说，这场特别军事行动的失败关乎他的生死存亡，他不可能承认现实，因为那样就会让他失去权力，甚至会失去他的生命。所以说他必须硬着头皮往下干。说川普这边呢，他的心理障碍主要是来自于自尊和政治。不管制造多少 AI 的垃圾内容，都没有办法转移外界对他屈辱处境的注意。他不得不与他一个多次已经彻底摧毁的政权来达成一个协议，而这样做适得其反，将巩固这个政权的控制。他说现在有些牌也落到了泽连斯基的手里，乌克兰已经把前线变成了屠宰场，俄罗斯每个月伤亡的人数在 3.5 万人以上，而且乌克兰现在可以随意的打击俄罗斯境内1000公里以外的石油工厂和基础设施的节点，导致呢，在阅兵式川普不得不请川普帮忙才说服泽连斯基不要用无人机来攻击红场。普京曾向俄罗斯民众信誓旦旦的保证会让他们的生活不受战争的影响，而现在战争带来的死亡和经济代价已经触及到了所有的俄罗斯人，所以说这也危及了他对权力的掌控。说乌克兰在面对川普的时候，面对普京手里有牌，面对川普的时候手里也有了越来越强的牌，因为现在美国国防部已经开始找乌克兰来商量，把你对付无人机的东西是不是跟我来分享一下。所以说呢，就这么个情况。说两边呢，你看两双普都陷在了自己当时狂妄自大，当时飘了制造的这种陷阱。哎，两边两个对手，这个看起来弱的对手也用同样的方式，说乌克兰呢用廉价的自制的无人机击落了俄罗斯导弹的能力，改变了整个战争的经济逻辑。伊朗也用它廉价的无人机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使那些巨额花费的那些越来越昂贵的航空母舰变成了漂浮在海上的昂贵的累赘。实际上现在就这破无人机就特别管用。所以说呢，到现在为止，俄罗斯和美国对自身都造成了严重的政治伤害，而且两边是有可比性的。俄罗斯没有办法征服乌克兰，是现代史上代价最高昂的一场失败的战争。而川普呢，当时希望伊朗会遵循一个类似委内瑞拉的模式，出来一个任由摆布的新领导人，同样也是幻想。他当时根本听不进去专家们的意见。最后呢，两边都陷入到了困境。中国从两边的失误中两边的这种困局中，他们在受益。当然以色列是一个明显的例外，他不是输家啊，以色列这次还是占了便宜了。所以说他讲，现在乌克兰和伊朗正在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他们如何能够让一个庞然大物倒下。所以说认真研究这些经验的国家应该包括台湾，你们也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儿应该怎么办。所以有时候呢，他们想啊，这双普已经掉井里了，哎，如果习近平莽撞的开启对台湾的战争，那现在应该也处在同样的困局。到那时候，哎，这三位就有意思了。当然了，挨打的这几个国家，那也滋味也不好受了。所以说，这跟我们之前说到这双普掉到了同一个陷阱里边，都是因为自己飘了，都是因为洋洋得意，当时自高自大，完全不把对手当回事儿，最后都栽在了这个廉价的小小的无人机上啊，就这么一个情况。当然古巴和乌克兰的性质不一样，乌克兰的人是在一种正义的那种目标下大家团结在一起，伊朗这边呢至少打仗的这帮 在他那种神权的基础上，人家也凝聚在了一起。所以说这里边呢，哎，有信念，尽管信念不一样，但他玩管用。来吧，下边简单说说古巴。Political 的报道说，五角大楼花了数月的时间在古巴周边部署了美国发动军事打击所需要的兵力和武器，万事俱备，只欠川普，只差川普做出最后的批准。他做出了这么一个说法啊，说现在呢，尼米兹航母各方面都已经准备就位了啊，这个整个的情况都已经安排好了。当然呢，在这儿的舰队的规模和针对委内瑞拉那时候布的那个阵规模要稍微小一点啊，但是呢，因为古巴比委内瑞拉也小很多了，所以说呢，这足够了。而且现在用无人机和侦察机在古巴周边已经盘桓了数月了，另外两栖登陆舰啊等等都已经开始准备就绪啊，所以说呢，美国拥有多项的打击的能力，但是如果要全面入侵，全面占领古巴，那儿有1000万人呢啊，这还是差很多了，还要增加很多的兵力，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啊。尼米兹号航母呢服役已经超过50年了，这次本来应该退役了，那因为有这场事儿啊，现在让他推迟退役，你在这儿盯着吧，现在专门啊在这儿守着这件事儿。会打吗？那您得回答一个问题，这么多年了，离美国这么近的一个小小的古巴，美国那么浩大的军力，为什么不把它拿下来呢？所以说不拿下古巴这么多年，绝不是因为美国的军力的问题，并不是说没有布置好，美国要想拿古巴易如反掌，就这么简单。那你说为什么不拿呢？这里边当然有两个，第一个那就是国际秩序啊，你因为什么拿人家呀？因为人家不属于你的阵营，不听你的话啊，你就把人给打了。那在这世界上这样国家多了，对吧？你不能啊就去侵略一个国家，因为你拳头大啊，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说呢，这方面的国际声誉、国际信誉，再加上当初美苏对峙的那一把，当时美国和苏联，包括和古巴是有这么一个协议的。啊，不会入侵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有一个啊郑重的承诺，不会入侵古巴的。再加上呢，第二个主要就是你要干嘛？你去占领吗？古巴的地形严格讲和阿富汗是差不太多的，阿富汗都是丘陵，古巴都是丛林。真给你来这么一出游击战，那你美国得派多少兵在那能看得住这1000万人啊？没这么简单。那你说我们资本家去了就搞度假村啊，把所有漂亮的海滩全搞上，那全拿下啊，把古巴最漂亮的姑娘都招进来，我们跟原来一样，我们就玩起来看，你试试。游击队在旁边开几枪，你还在那玩呢，哪有游客敢去呀？所以说你弄是很容易，后边呢？历届美国总统也不想捅这个马蜂窝啊，所以说呢，这件事儿无论是政治代价，还有它的军事代价，包括未来的管理的代价，都是想一想就头疼。而且拿下来你能得着什么呀？实在是那那没什么矿，它也没油，它啥都没有，你能得什么呀？所以说这性价比算下来，没有美国总统对这件事儿感兴趣。那川普呢，现在为了中期选举讨西班牙裔古巴后裔的欢心，会不会再去捅一个马蜂窝？还是这句啊，你拿下来很容易，后来呢你了不了，就这么简单啊。来吧，下边快速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今天咱们就说经济吧。大机构穆迪他们出了一个报告，分析了美联储的一些数据，把他们这个报告的片段推荐给大家。他讲呢，现在收入最高的 10% 的美国人，他们占了美国全部消费支出的创纪录的 49%， 而收入低的那 80% 的人口只占美国全国消费的 37%。 也就是美国一半的消费 49% 嘛，是由大概2800万高收入 人群贡献的。说到美国消费世界第一啊，不到3000万人就是他们在支撑这个消费帝国的一半，而超过 2.2 亿的普通美国人合计的消费占比在逐年后退，占比越来越低，就这么个情况啊。消费占美国的 GDP 近70%啊，结果等于美国前10的高收入群体实际上已经驱动了1/3的美国经济的发展。所以说它里边的贫富分化，它里边的这种比重越来越夸张。说到经济呢，有这么一个段子，这不是这两天又昨天吧，在白宫呢又开了内阁会议，本来说上戴维营，可能那儿狂风暴雨，后来也没去，还是在白宫开的。在开会里边，那内阁都在啊，结果还为数不多剩下的一位女部长，叫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的负责人凯利啊，这位女部长眉飞色舞，比比划划的啊，就开始大吹法罗拍马屁，说美国人呢都在感谢川普创造了伟大的经济啊，当时讲说您正带领着美国走向世界前所未有的最强经济，我走到哪里所到之处都能听到人们在赞颂，说请替我们感谢总统，说他们都爱你啊，在那儿比比划划的。当然呢，下边我看就有媒体啊把这东西都给列出来了，是这么回事吗？美国人民现在都托他向川普表达亲切的感谢啊，谢谢你，是这么回事吗？说说民调的综合呢，在经济问题上的民调，川普的民调是最恶化的，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支持率早就跌破了 30%， 创下了他第二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路透和伊普索这个民调呢，他个人总体支持率是 36， 但他的经济支持率只有 29， 认为他处理生活成本就是通胀的问题认可他的只有 25， 早就掉到二字头了。昆尼皮亚克呢也是啊，他呢他的整个的经济的认可度从之前的38掉到了33， 64% 的人不认可。然后美联社他这个民调也是从3月份的38现在已经跌到了不到 30%， 包括呢在共和党内部现在也不行了。密西根大学的民调原来对川普的认可度在共和党里边还有80%，现在也到了不到60%了。所以说美国消费者呢对经济的情绪已经是相当的悲观，盖洛普最新的民调只有 16%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经济良好或者是优秀，超过半数的人认为它很糟糕，都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你说，然后再给大家介绍经济学人和 YOUGOV 他们最新的民调，他们的总结是川普的支持率是自2009年来，我们就是经济学人说和余官开始联合民调以来，任何一位总统中是最低的。那到什么程度呢？简单跟大家说说啊，他的支持率呢是 38， 在那么多民调里还不算最低的，但他这个系统里是最低，不支持率是 60% 点几了。党派当然这个看法是严重撕裂的了，重点是独立选民，中间选民只有 26% 的人支持川普，高达 69% 的人表示反对，净支持率是-43%，创了历史的新低。刚才说共和党党内啊，这个跟刚才那个民调也一样啊，现在还剩 61%， 原来都是80多啊。说到外交，60%的美国人反对在伊朗的这场战争，仅有30%的人支持，在处理伊朗问题上反对率也高达59%。说到关税和经济重创，63%的人认为美国经济正在严重的恶化， 通胀问题上，刚才一样啊，说它的整个的支持率，净支持率是负的 43%。拆白宫，建新歌舞厅，只有24%的人支持，60%的人表示坚决反对。国会也不行，62%的美国人对国会的工作不满意，只有16%的人赞成。然后腐败，有41%的人认为超过半数的国会议员都是腐败的啊，等等。这是经济学人他们也做了这么一个非常负面的这么一个民调了，整个情况就不是特别好。来吧，下边我们重点说说美以事后行动，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又打了一次，美国部队对伊朗南部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有一位高级官员告诉路透社，目标是位于阿巴斯港附近的一个军事地点，这个地点呢，他们对美军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交通构成了威胁。美国军方还讲，在行动中，他们拦截并击落了多架的伊朗的无人机。这是这周美国在伊朗境内确认的第二次打击行动，上次是因为俩小艇引发的，他们以为他们要布雷啊，那当然可能还来不及布，就把他们击沉了，4个人干掉，然后岸上就开始拿无人机拿导弹往这边射，得那连你那儿一块炸，那是第一次啊，那这是第二次。那这发生了什么事呢？两边的说法有点不一样。伊朗官媒呢，是他是这么说的，说有一艘美国邮轮今天晚上试图关闭应答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他鸣枪示警，迫使这个邮轮停下并掉头返回，这是他的说法。然后美国就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一个地区，当然他讲的也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没有造成任何损失啊。当然了，美国的说法是后来他们发射无人机把这个无人机也干掉了。伊朗这边报告讲的不光这儿，另外在班达尔在阿巴斯发生了3起新的爆炸事件，就是这个回合之后又补炸了3个地点，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他们也讲呢，这个因为你个别违规啊，并不是破坏整个的停火大局，但是这小打这本周已经是第二次了啊，小磕小碰这还是有的。那说到以色列那边可就不行喽，以色列那边现在已经开打，原来他这儿画了一条黄线，也就是这黄线你不许过来，是在黎巴嫩境内画了这么一条黄线，大概留了那么10几公里20公里作为缓冲区啊，因为你要是火箭弹你得离得近才能往以色列那边打嘛，我画了一条黄线，这边你不许进来，进来我就打。结果现在的以色列已经不用这条黄线了，他过去了，以色列把黎巴嫩南部战区就扩大到了拉赫拉尼河以南，什么黄不黄线他自己就过去了，要求居民北撤，撤多少，再撤40公里远，也就是把整个2000平方公里都纳入到了黄线的作战区，你再往后退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然后以军呢对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发动了超过120次空袭，是数周以来最狠的一次打击，包括南部贝卡谷地等等，另外还奔那个卡拉翁水库还干了几下啊。等于到这边黎巴嫩南部的停火基本就告吹了，以色列不但是小打，而且现在是大干，他讲到现在为止啊，就是所谓的商量什么停火，已经有超过3200人死亡，超过120万人流离失所，扩大了整个的地面行动。当然呢，这是两边的意思了，一方面以色列你这干嘛呢，一方面是破坏那边的谈判，那对吧，我狠打你伊朗的小弟，你不是一直讲停火要包括黎巴嫩就包括这儿吗，我就不听你的，你能怎么着， 让你的血液破裂，这有他这方面的因素。也有一种说法呢，就有可能最后一看，哎，川普决心已定，不想再打了，那趁机我能得什么就得什么了，我把这么巨大的一块地方全把它变成缓冲区和安全区，为未来再做准备。当然这两种可能性都有啊，这个兼而有之了。所以说这次呢，好，以色列这边是不停手啊。另外呢，有最新报道，在加沙也出了事儿了。前两天以色列就报，他们把哈马斯最新的军事领导人奥德赫给斩杀了。是真的吗？哈马斯他们昨天做出了确认，确实死了，在礼拜二啊，在加沙城啊，在加那个空袭中阵亡。他干了多长时间？干了不到两个礼拜。前面那司令已经被义军给杀了，这人才上来不到俩礼拜又被斩杀了。以色列国防部长讲，这位奥德赫也是10月7号攻击以色列的主要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之一。当然啊，这不光他了，还有两个他的家人一块都被击杀。说到加沙，这儿也有动静，川普不搞了一个和平委员会吗？前两天托尼布莱尔所谓的那常务主席出来还说话呢，到现在那委员会当时热热闹闹的，他弄了一大帮人啊，这替代联合国啊，川普搞什么都烂尾嘛。最后张罗着这么一个组织，当时声势多大呀，还弄一大帮人跑白宫去签字去，结果到现在，当时承诺了多少亿的资金，30-40亿吧，到现在可以这么说吧，一分钱都没有。没有收到任何这方面的款项。而且你这不是和平委员会吗？未来怎么建加沙，把加沙变成度假村搞房地产，等于那个计划可以讲到现在彻底烂尾了。那儿还在打，以色列一直就没停啊，刚才说了嘛，把新司令又给斩杀了。所以说加沙那档的事儿啊，已经变成了一个烂尾工程，已经没人搭理了。那下边呢，这正好也说说内塔尼亚胡。昨天夜里，内塔尼亚胡因为牙的问题，夜间被紧急送往了医院。哦，大伙儿一看，这老内的身体是有问题啊！因为牙的问题，牙疼给紧急夜里送医院，您信吗？后来说是没事了，但是也没有什么证明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心脏里边装着起搏器，然后呢又做了所谓的什么疝气手术。后来呢，当然后来说不是什么疝气手术了，就是前列腺恶性肿瘤的放疗啊等等的吧啊。结果昨天是突然又送医院了啊，这让人一看这身体还是有问题了。说到老内呢，为了躲过对他的腐败指控的审判，他又搞了一次延期。刚刚呢提交了一份取消昨天听证会的请求，当然说牙疼住院也可能为躲这个啊，两方面原因可能都有，也可能确实身体不好。律师告诉法院说，内塔尼亚胡的日程排满了国家安全会议，有的会议要一直持续到深夜。那法院一看就延迟吧，反对派呢也一直指责说，内塔尼亚胡发动这些战争就是为了避免坐牢，所以说老内呢在这条战线现在也在苦苦支撑了。来，下边说说大家都关注的谈判。先说伊朗方面，伊朗国家电视台他突然呢就发布了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初步的官方框架草案，他直接就给公布了。咱们看看这大致的内容是什么。我看到的大概是12-13条啊，他们原来说的原文有14条。咱们先说第一条，宣布结束战争，包括在黎巴嫩，承诺不对彼此使用武力，停战，不打了。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条，最终协议的达成取决于可续期的60天的期限。 可以续吗？可以，双方同意是可以延长的。第四条，在30天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并让美国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地区，括号周边地区的定义待定，也就是多大范围之内美国人撤走啊？哎，这还没有商量好啊，反正先说着。第五条，伊朗在30天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商业运输船只的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不包括军舰，也就是美国军舰想进去去巴林的那个基地不行。霍尔木兹海峡船舶交通的管理和路线将由伊朗和阿曼来合作处理，啥意思？我们还管着这个地儿啊，收费没收费待定啊，人家括号里人家保留这个权利嘛，这个人随时说收就收啊，这没说清楚。第六，如果签署最终协议，将承诺为伊朗提供3000亿美元的重建计划。这个在之前的一个版本里说过，有一个基金，美国人上哪给你弄3000亿美元去啊？哎，里边这几个小兄弟都往这篮子里搁点钱吧，对吧？凑3000个亿，我得重建啊。原来这词儿叫什么？叫赔偿？那不可能赔给你嘛。那我们叫重建，哎，他又换了个面目。第七，如果达成最终协议，将在既定时间内结束初级和次级制裁。第八，伊朗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并在最终协议中就铀浓缩储备、铀浓缩以及伊朗核计划相关事宜建立一个双方满意的框架，后边再谈。第九，伊朗冻结自己的核计划，来换取美国在谈判期间不增加制裁。第十，豁免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销售及相关服务，把油都放了。第十一，如果谈判取得进展，双方将逐步解除伊朗被冻结的资金。现在目前看到就这11条，后来他又补充了一点啊，这国家电视台讲呢，这也是其中一条，说伊斯兰堡备忘录尚未最终敲定啊，这个是他的一个补充，说伊朗在没有具体验证的情况下是不会采取任何步骤的，现在这内容还没搞定啊。然后后边这条应该在那个前11条，应该在是第12条吧，说如果在60天内搞定，那整个协议要通过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把它正式化啊，这应该在刚才那堆条文里面。那这是真的吗？路透社昨天独立证实了伊朗官方电视台的报道，经过路透社的背书，油价瞬间跌破了89美元一桶的大关，跌下了90。这一看，这写的很正式啊。伊朗后来又补充了一些细节给大家呢说说啊，你比如说第一，说到资金问题，伊朗坚持只有在冻结的240亿美元资产解冻之后，他开出价来了240亿才会和美国签署和平协议。伊朗方面要求一旦签署协议立即支付120亿美元，剩余资金在60天内转账，也就是先付一半，另一半呢在最终达成之后再给。说这些资金呢本来都是伊朗的钱吧，在美国的制裁下被冻结，目前存在韩国、卡塔尔、伊拉克，包括德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钱的问题一直是主要的障碍，因为川普的这些盟友们一直反对，说你这等于是啥也没干先给钱，这对伊朗的鼓励和奖励啊，你哪能上来就给钱啊？现在说这个呢，这是伊朗方面的要求。那进展呢，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消息人士称美国已经同意释放12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说这笔钱已经存进了卡塔尔的银行，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正在和卡塔尔谈这些资金怎么能够转移到伊朗。怎么解释这事儿呢？川普可以在政治上 把它宣传为是来自于卡塔尔的资金，而不是来自于美国。如果呢这件事儿没有被半岛他们给捅破，那川普自己这么宣布的话还真是有相当大的欺骗性，结果现在提前都给捅破了，那川普就没法说了。那川普说我没说给啊，这是卡塔尔自己主动给的，他非要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或者是也可能是秘密的给，那就别宣布了，对吧？120亿美元你偷偷拿着就完了，那这事儿你就别写在条文里了，结果现在全给捅漏了，那大家就有这个知情权，就想知道怎么样。所以说这是给钱的问题，第二是海峡的问题。伊朗官员和媒体反复的强调他们对海峡的控制是伊朗的红线，那这就不行，收钱不收钱收多少都是他自己的主权。伊朗电视台明确讲说我们要在一个月内把它恢复到战前航运的水平，但是我们不会放弃对海峡的管理权。最高领袖的一个顾问也讲，他是这么定义的，他说海峡将成为伊朗对任何美伊协议存续的真正的保障，这海峡的管理权是我的护身符。他们现在坚信对海峡的控制可以防范未来美国或以色列攻击，以后你再打我，我就管海峡，因为这海峡在我手呢，我随时关闭，哎，你怕不怕？你要怕，哎，以后你也别动我。伊朗谈判代表在整个的谈判过程中一直向美国在表达这个想法啊，我不是想拿通过这发财，我这是我的护身符，这是我保命的，哎，他们是这么认为的。第三呢，说到核谈判，伊朗这边也公布了，说第二阶段呢，整个的内容就是60天，高浓缩铀的库存，现在中国来作为担保。然后谈铀浓缩、初级制裁、二级制裁，啊，什么国际原子能安理会、联合国给他们的所有制裁全都解除，啊，撤出更多美军的基地，这里边还有弹道导弹的问题，都在后边，这他们都给列上。伊朗干嘛呢？抢先在电视台上公布整个的细节，他们是在向川普表明这是他们的最后的红线。等于这一公布，川普就被动了。川普在内阁会议那儿，大家正在讨论这些东西，进退两难之际，伊朗抢先宣布，等于把川普就逼进了死角。那大家现在就在看，我们都知道了，那你是签还是不签呢？那您说这样的条件能接受吗？这就是伊朗方面所做的。那下边说说美国方面，太奇怪，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整个协议内容，到现在为止没有一家美国媒体从美国的官方那儿获得任何的信息，这和以往几轮他们两边的谈判情况完全不同。你像那个原来的 Axios 那个大记者拉维德，或者是其他的几个记者，都能从美国那儿搞到一定的东西，啊，两边都有印证。那之前华油啊、Politico 啊，他们都能搞到一些东西，包括《华尔街日报》。这次人家是单方面宣布，美国这边的信息源是零，这次是非常不同寻常。那你说白宫呢？白宫快速做了一个反应，白宫的官方账号讲，说来自伊朗官方媒体的报道并不属实，他们发表的这个备忘录完全是捏造的，任何人都不应该相信伊朗国家官媒所发布的内容。白宫第一时间就给否了。那如果里边的真实内容真的是这样，那你现在美国又如何解释呢？大家注意里边的细节啊，现在可不是在谈判，现在说的是前两天谈的谈判结果。美国代表团对这个方案是初步接受了的，然后报给两边的最高领袖予以批准，前两天新闻里都跟大家讲清楚了。那你说对里边的有些条款你都接了，不要再谈了，那都是谈完的结果， 现在作为川普来说要做的 yes 或 no， 没有人跟你讨论细节，我们都讨论完了，现在就是 yes 和 no， 你接还是不接嘛？那接不接川普的讲话，内阁会议上的讲话啊，他讲说伊朗呢非常想达成协议，但他们还没有做到，我们并不满意，我们会得到满足，要么是这样，要么我们就得完成任务，就是揍他。他们正在被狠狠打击，他们的经济正在自由落体下滑，他们的货币变得毫无价值啊！这说不说都成了，他们以为他们能熬得过我，啊不，我们能熬得过他啊！伊朗人说啊，他有中期选举，川普讲我才不管什么中期选举呢，我别拿这个拿着我啊！所以说呢，咱们就熬着吧，咱们就拖着吧。那刚才说了，人家的草案里边，中国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接收伊朗核材料，川普明确讲不，那不会让我感到安心的，给中国不成。这是川普直接他的一个表述，那是不是就真的否了？因为人内阁会议公开部分你看到了，人家的内部会议不会让你看到，那内部怎么说呢？咱们就不知道了。有一个政府的高级官员告诉媒体说，川普呢设想了一个两阶段的进程，咱们看看他是怎么想的。说一阶段呢，双方签一个谅解备忘录，也就是在国际监督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稳定能源市场，缓解军事紧张，维持停火。作为交换，伊朗将获得有限的可逆转的经济救济。什么呢？是给钱吗？不，以石油销售的方式。可逆转啊，我说让你卖就可以卖，我说不让你卖，这事儿我可以收回来的，是这么个概念。你把海峡放开，我让你卖油。这是川普现在说的第一条。第二条呢，你必须拆除德黑兰的核基础设施的残余部分和浓缩油的储备，这两个必须消除。明确讲，指导原则是没有油浓缩，就没有美元。在我们得到那些东西之前，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东西。也就是什么刚才说的120亿啊，或者什么的，那想都别想，什么放什么制裁什么的，不可能。哎，这目前还是川普的基本原则，一个海峡问题，一个浓缩油问题，目前这么看还是比较坚定的吧。卢比奥呢也表达了对海峡的一个说法，他对记者明确讲，无论如何海峡都会被开放，必须被开放，说那里发生的事情是非法的，不合法的，对世界是不可持续的，不可接受的，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会允许这么做。说俄罗斯人都不支持收费系统，中国人也不支持，我的意思是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支持收费系统，除了他自己，这是不可接受的，这种情况不能发生，海峡必须开放，无阻无收费，一旦达成协议，这必须立即发生。我想我们的立场已经明确的表达了。嚯，卢比奥瞪着大眼跟镜头就这么说啊，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你知道，要么是一份好协议，要么就没有协议。或他撂完这些话以后，很多人在下边评价，等于这大鹰派卢比奥把川普后退的路全给彻底堵上了。他把要求定得这么高，标准定得这么严，川普就是想退，退不了了。所以现在这说清楚了，你这怎么退啊？那在内阁会议上，川普说到海峡，卢比奥就坐他旁边嘛。他讲海峡会向所有人开放，不能受任何一方控制，美国会看管他们。同时说了一句阿曼，因为阿曼和伊朗两边未来管理费嘛，他也是参与者，阿曼要像其他人一样守规矩，否则我们把他们也给炸了。哦，他这个里边是这话说的是有些问题。是他对阿曼呢和伊朗现在在底下也在谈了，两边能不能联合执法，因为那航道呢是两条，哎，这么去也行，那么去也行，走这边也行，走那边也行，他有两个洋流。那阿曼呢心里是不是也痒痒，这就不知道了。 哦，川普现在真不客气啊。那阿曼人家也是西方世界信得过的一国家，前一阵儿这不是协调谈判，原来在巴基斯坦之前中间人是阿曼呢，包括解救人质啊等等，阿曼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你怎么能说把人阿曼也给炸了呢？这个现在川普说话已经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没轻没重啊，什么他都说啊。那到现在呢，我们总结美国的原则立场和伊朗公布的方案，那可有着巨大的差距。那说到那份双方谈好的报给各自伟大领袖的这份东西到底是真是假，它到底存不存在，双方必有一方在撒谎，到现在我们不知道谁在撒谎。但是从目前的态度看，川普接这份东西的可能性是不大的。说到在这件事上啊，万斯已经没什么话说了，作为鸽派万斯已经没戏了，现在就是卢比奥，他把这话给你堵得严严实实的，不可能收什么费，一分钱都不行，没有任何国家同意，要么签要么没协议，就这么简单。那说说双方的争议点，首先海峡通行费这个啊，变成了管理费加环保费，美国接不接，这大家都盯着呢。第二，黎巴嫩停火，那以色列刚才在那儿干嘛呢？在扩大2000平方公里当缓冲区，正忙这个呢。而且以色列一定要有对真主党的先发打击权，所以说这条能不能得到以色列的接受，这不好说啊。解冻资产，后边的事儿没谈好，前边先给钱。尽管呢，他把它包装成卡塔尔给钱，或者是私下秘密进行，对外就别说了。但这事儿你纸包不住火，一旦这件事儿说了，你先给钱，到时候你美国如何交代，如何下这个台阶啊？有可能双方秘密进行啊，但这你也瞒不住，因为那钱太大了啊。伊朗一定洋洋得意的会宣传啊，你看我们赢了嘛，回来做大内宣嘛，那全世界都知道了，所以说这个你瞒不了的。第四就是核谈判，那现在是前边刚才说的那11条里第一条，两边就彻底停战，都没有了，确认不打了，也给钱了，封锁也解除了，伊朗可以大量卖油了，海峡还在他的控制之中，军事上又争取了30天，30天以后咱们来谈判。在所有这些前提条件下，你告诉我核谈判还有什么压力啊？你凭什么认为他能谈成啊？2月28号之前那样的军事高压都没谈成，后来暴打了一顿，加上大封锁，伊朗都没低头。30天以后，刚才那些都得着了，局面大幅缓和的伊朗，他怎么可能会答应呢？所以说这明显就是一个圈套，他这个二步制就是一个圈套。你先别打我了，最关注的核问题咱们后谈，前面的我先得着，明显就是个套，那就看你进还是不进了。所以说这就是刚才几个主要的差距啊。说说今天对这件事的评论，先说第一条，我个人这么判断，我认为双方确实搞成了一个协议的草案，但现在被伊朗呢，因为你在这儿拖着呀，你这不 yes 和 no 你快说呀，你也不说，结果伊朗抢先披露，而且把它定义为这是伊朗的胜利，让美国感到非常的被动。因为以前都是川普率先发帖，对吧，他呢把事儿先给站上，这是我的胜利，他先做一个胜利的叙事包装，那现在来不及呢，伊朗先给捅漏了，那这件事儿你说怎么办？那双方都有内宣外宣的需要，都想宣称自己取得胜利啊，所以说伊朗这次拔了头香，就可能导致美国可能就不太接受啊，前面好几天谈好的这个内容可能就又完蛋了，这是一点啊。那伊朗为什么这么干？从战略上讲，伊朗这是对国内强硬派的一个交代，首先伊朗必须向自己人表明我们可没让步， 因为川普那边一直说啊，伊朗非常想达成协议，他们求着我们怎么怎么着，说了那么多次了，现在我提前给国内民众强硬派一个交代，这就是我们的底线啊，我们可没怂。第二呢，当然向美国施压，如果这东西是双方真谈好的，美国现在就麻烦了，你要反悔的话，伊朗会公布更多的东西，增加了美国反悔的成本。你要是想反悔，那你下一步的形象，下一步的谈判各方面你怎么解释？所以说现在这个啊，我相信是有这么一份东西，但是不是像伊朗说的这个我也不敢保证，但现在让美国非常被动。当然现在黎巴嫩那边情况越来越危急，这也是伊朗抢先披露的一个主要原因。好，再不披露再不定，黎巴嫩那边让伊朗让以色列给推没了，所以说这边得加紧啊，那边的这快盯不住了。所以说这个呢，现在伊朗这边是有人家的考量的。那说到美国这边呢，你仔细看，4月7号停火的，4月8号伊朗就给了他们一个14点的清单，实际上你现在和当时的那个东西一看没啥差别，这不基本一样吗？那咱们这一个多月咱们干嘛呢？那你接还是不接？川普已经承认他们是承受不了这样的经济战，而且因为没有国内和世界的支持去开展全面的地面战争也是没戏的。可是这边呢又不能承认失败，因为背后共和党鹰派包括强大的以色列犹太人的势力在后边怼着他呢，那他又不能怂。所以说川普呢现在进退两难，就处在这么一个难受的位置，心里恨不得早就拔腿就跑，可是你跑不了，这个是非常难受的啊。来吧，下边我们说说经济。那这现在油价什么的怎么样了？那天都下来90了，那情况一块也挺好啊，但现在眼看就不行，大家细品还是不行。布伦特呢又回到了 96.32， 涨了 2.03%， 又回来了。那美国的 WTI 呢现在是 90.64， 涨了 2.28%，也回来了。所以说呢，大家一看看透了，这东西没多的戏呀。然后咱们再看看整个的股市，美国现在是期货基本没咋涨也没咋降啊，现在是停在50651，标普呢还在高位7519，基本上下没什么动静。日本呢是64921，从65000下来了，跌了90个点。香港呢现在25000都没守住啊，现在是24000多了，跌了530。我估计这两天和那个啊赌后边的那个资产外流对香港股市可能是有一定的影响啊，我不是专业的，我不是特别懂，但目前看大概是这样。然后上证也都跌，现在上证还剩4069，也跌了23个点。下边呢咱们给大家做一个这两天美国股市高歌猛进，咱们给大家啊，咱们总结一下，对比一下，美国股市涨了很多吗？很猛吗？有很多川粉这两天也很激动啊，给我发信怼我，大哥你看怎么样，我们7500多了，你们好厉害吗？咱们给比较一下啊。说说韩国股市呢，现在我看今天小跌了一点，跌了92个点，8136。那咱们给查一下今年这半年，咱们就算是2026年吧，他们涨了多少。韩国股市涨了 107.21%， 翻倍，韩国股市今年啊。咱们看看台湾，台湾今天还在涨，或今天又涨了272点，现在是44529，台湾已经就拦不住了。台湾是什么情况啊？今年这半年啊涨了 61.32%， 就这股市啊今天到了这么一个地步。那咱们再说说平时老给大家念叨的日本，刚才爬上去了，65000了啊，现在65000了。咱们说说他这半年呢， 涨了 29.42%， 韩国翻倍多，台湾涨60%，日本涨了将近30%，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咱们再看看美国标普500，你涨得怎么样呢？我给刷一下啊，现在是7520，整个这半年涨了 9.8%。 要没有这场战争，没有川普在里边来回捣乱的话，标普绝不是这个数，破8000早过了。你看看人别的股市都在干嘛呢，有翻倍的，有60%的，有30%的，大伙全都疯了。你可是 AI 的老窝啊，你才涨了半年，你才涨了不到 10%， 你怎么说呀？成绩很好吗？您自己品品，您自己琢磨琢磨。然后现在说说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是 4.51%、啊、离 4.4 还在上边了，情况好转但也不是特别好了。然后说说30年期的是 5.034%， 还在 5% 以上。说说美国的油价这两天略微低了一点，今天呢是4块平均的汽油啊，是 4.459， 那和 4.5 那下来将近5分钱，4分钱下来这么多了啊，这两天是有所下降。然后柴油呢是5.58块，5.58块和前两天的5.65块，这一下也下了将近7分钱呢啊，这个柴油汽油都在有所下降。那说到经济呢，咱们看看最乐观的情况怎么样。有专家呢做了一个展望，就是要签协议了嘛，最乐观的想象就是海峡在30天内逐步开放，把我们带到大，这30天什么概念，7月1号嘛，也就是到7月1号完全开放。到那时候说我们将损失14亿桶石油的产量，从打仗到现在损失14亿桶。他讲恢复到正常供应的 80%， 恢复到战前需要4个月，这就意味着你才80%啊，你还损失20%呢，要额外的再损失 5.85 亿桶，这样加起来呢就会有惊人的20亿桶石油的累计损失。这就是目前如果30天内全都开放，这是最好的情况，缺口20亿桶。你就说多长时间才能把这20亿桶逐渐的给补回来，所以说今年呢基本就没什么戏了。整个的通胀不光美国的，世界各国都差不多啊。我们新西兰央行这今天咬紧牙关没加息就不错了啊，这个基准利率维持不变，这已经是很不错了。澳洲什么的都加2-3回了，可能都啊，情况也都很严重的，美国弄不好也要加息的。布伦特原油尽管上下起伏，但是比战前的水平仍然高出 30% 以上。你别看这96什么的啊，在30-40%呢。大约有1500艘船现在还憋在那个海湾里呢，这是真实的数据啊。那说到美国呢，大量的这个石油储备的释放，上一周相当于一天放130万桶，一周放了910万桶，历史第二高，第一高前一周，当时那一周放了990万桶。那专家测算，如果就这么下去的话，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7月初就没了，就这么一天，这一周放将近1000万桶，就这么放7月初就没了，到那时候油价将飙升。伊朗人是看着这一幕呢，耗着吧，他不怕，那到那时候再说，看谁先坚持不住，再坚持一个月呗，就这么严重啊。这是整个经济。那说说海峡，海峡怎么样？过去24小时过去了8艘船，有4艘从伊朗这边过去的，就是贴着伊朗这边，有4艘是贴着阿曼的海湾过去的，这里边有杂货船、集装箱船、游轮、散货船等等的吧。阿曼那边没有游船啊，游船的话那个伊朗是打的，从阿曼那边跑出去的有杂货船什么帆船啊，那个船可以走。 所有的游轮必须经过伊朗的组织和协调，这是人家的规矩啊。所以说呢，就出去八条船，整个八条船里就出去了一条游轮。这是昨天最新的消息。说说伊朗方面，二哈发了一个新的最高指示，重点是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已经称为是伊斯兰抵抗的胜利，他已经这么定义了，说以色列正在接近他可诅咒的灭亡的最后阶段。然后他讲说美国在整个地区不再拥有安全的军事基地，刚才说那个美军撤出那个范围待定啊，他认为这都不行，都得走。然后他呼吁啊，那些朝觐朝圣者，伊朗好多人也去麦加到那儿去朝圣去啊，上全球的穆斯林同胞宣传我们的胜利。他给做出了这么一个最高指示，他已经定义啊，内宣外宣我们都赢了。另外呢，伊朗的电信公司做了一个宣布，在断网88天之后，伊朗的互联网访问完全恢复了。佩泽什吉安前两天下的令嘛，已经恢复了。通了没有啊？今天有在美国的朋友今天给我这儿来私信讲，外网确实通了。在美国有朋友讲，他周围身边是有伊朗的朋友的，或者是很激动啊，和国内都突然取得联系了，大家都聊啊，国内的人呢小心翼翼的给他们发了一些照片啊等等的，他还没转给我啊，那一勾上了啊，这都可以了。当然这个量有多大，会不会有政治审查，这我不知道，但是呢和外网已经勾上了。这比中国强，中国那个还有防火墙呢，伊朗好像在这方面稍微的松这么一点，这个被证实。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问题，美国已经正式通知欧洲盟友，他们将大幅削减对北约的军事贡献。国防部长海格塞斯的特使格林上周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一次秘密会议上向盟友们介绍了美国的这个计划。欧洲官员对川普政府计划的削减规模都感到震惊。作为削减计划的一部分，美国的武装部队在冲突的情况下一旦打起来，向北约的及时可用的部队池投入这个机动部队要少很多。大幅削减无人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战略轰炸机、军舰、潜艇和其他海军资产。他说到战斗机，我们要削减1/3以上。嚯，大伙儿一看你不过了，真生气了。那前两天什么波兰的部队什么撤是撤了又往那儿补啊，后来是给撤了啊，本来有回来轮训的，最后就不让回去了。最后波兰一看你这怎么回事啊，后来川普又后悔了啊，我跟那波兰新总统关系不错啊，这5000兵还回去吧，这就勉强回去了。所以说川普现在真的在动手拆整个北约的房梁了啊，这个是真在干。下边说说各界反应，川普呢发了个长帖，还在推销他那个亚伯拉罕协议，强迫这8个国家和以色列来建交。当然这里边有俩已经建了，其他那6个都去建交去。他说他可能拒绝和伊朗达成任何长期协议，除非沙特、卡塔尔这些国家加入这个亚伯拉罕协议。他认为这些国家欠我们的，美国为稳定地区做出了各种努力，我们保着你，你欠我们的，现在让你干嘛你就干嘛，这个让大家是不能接受的。你等于强迫我们去做，好像不行的话那我就不管了，以后伊朗揍你们活该。甚至要求伊朗也加入整个和以色列建交，他用这次的伊朗核谈判和平谈判要做一个大型的地缘政治的转型，逼迫这些阿拉伯国家加入亲美阵营，加入亲以色列的阵营，强迫的。亲美这没毛病，你让大家加入以色列阵营，你这就有点强人所难了，那没办法。 他现在就这么硬干。我看彭博社写了这么一句评论，说川普发动了一场海湾国家并未请求的战争，然后却无法维持一个持续一个世纪的防御协议，你又保不住人家，只是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被无人机和导弹猛烈轰炸了一个多月，现在他还想强迫他们与历史上最极端的以色列政府进行一场散弹枪式的婚姻。彭博讲，我们肯定他们会非常热爱这种安排的，热爱是打着引号的，这是彭博社的一个说法啊。那说我们今天对这场战争的总结和评价，首先第一点，由于伊朗方面的率先披露打破了川普对协议的包装叙事，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因为再怎么打扮这也不是伊朗的一个，对美国来说这也不是一个胜利了，所以说这个破局啊，对美国来说是很被动的。第二呢，现在压力和皮球又回到了川普这边，你接不接？首先第一，接实在是没有办法自圆其说，无法对各界交代，丧权辱国，这没法接。你说你不接吧，可是目前的这份东西它已经是谈判的结果了，你再去回去谈那个条，那条是不是在谈的已经毫无意义了，那都是谈完的结果呀，你现在就是 yes 和 no， 那如果你拒绝那就等于宣判，宣布谈判结束了，谈判破裂了，同时伴随着也就宣布了停火的结束，双方重回战争状态，对吧？那你现在你什么情况？那对川普来说现在就没有时间了，马上就是世界杯了，马上就是美国250周年的国庆了，那再往后就是中期选举了，可偏偏川普现在没有办法脱身，被伊朗死死的缠住，你现在谈现在怎么谈呢？在这种情况下你接还是不接，进退两难，心里是想接，可是后边的这帮人都拿枪顶着他，犹太人了，什么鹰派了，他就不干啊！你像卢比奥把话说的那么死，把他所有的后路都给堵了，那你说怎么办？这是很难弄。你说打吧，现在关键时间窗口都没有了，我们一直叫喊着打，半个月前一个月前是有机会的，狠打一下，到现在基本上收尾了，现在就可以谈判了，这时候双方的形势就都不太一样了，现在不行了，来不及了，你现在这都27、28号了，美国时间27号了，你离世界杯连半个月都不到了，那你怎么办啊？离世界杯太近了，世界杯是全球的节日，好多地方跟奥运会一样，世仇都要宣布停火，大家一块儿停下来看球了，怎么着你现在要开战，不到2周的时间，你哪有时间？而且你一旦打完了你也收不了摊儿啊！到那时候那边踢着球这边打着仗，这全世界这日子有这么过的吗？所以说现在说打已经没有时间了，这个局现在给做死了，你说现在这事儿怎么办？这才是现在最难受的，就这么拖呀拖，拖呀拖，那现在打这件事基本不用商量了，今年应该说没有时间窗口了，那就只能谈谈吧，嗯，那你看着怎么谈吧，反正我认为这事儿呢现在是把它给搁在这儿了。来吧，说说中国的一个话题，继续跟大家聊聊中国疯狂围堵资产外逃啊这件事儿呢，我们都知道彭博前两天报了一个2025年中国有 1.04 万亿美金跑了啊，通过这种异地炒股、跨国炒股各种方式啊，形成了资金转移，中国急眼了。大家别忘了，1.04万亿美元是彭博的报道，是外媒的统计，真正的数据彭博是不可能掌握的。作为习近平他们看到的这种数据，比这个更严重。 就这么厉害啊，所以说这个不一定是那么多的。结果现在这上演了国家级雷霆围堵手段。最新的战果，香港的金管局倒查三年，对内地投资者账户倒追三年。他发表了三个监管措施。第一个呢，什么任何使用假的伪造的文件开户的这个什么账户啊等等啊，这个彻底拿下，这就别商量了。第二呢，关闭那些凝结于不动资产账户僵尸账户啊，这个就彻底收了。然后呢，下边这条，这里边有规定啊，开设新账户的时候要向内地投资者，就金管局，要拿到他的书面声明，也就是你所有的资金都是来自中国以外的合法来源。也有中国人到这儿来炒股，我钱是在美国挣的，哎，我不进中国境内，我还到你香港这儿来炒股，这你管不着。像马云呢，对吧，像那个什么 TikTok 那个老板啊等等，他们这些人在海外人家有钱，对吧。你香港这，你刚才说到港股，香港股市刚才还剩24000多了，是不是跟这个有关，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啊。有很多中国大商人呢，在海外也赚钱，在国内赚钱，哎，海外的钱可以到那儿去搞，国内的钱不许去，就这么简单。倒追三年，如果三年之内有这种情况，依法惩处啊。他这个是下了大的功夫的，下了大功夫啊。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呢，跑出一个小插曲来。有这么一个华尔街的一个研究机构叫伯恩斯坦，他突然宣布呢，全线放弃中国的消费行业。原来他在中国国内呢是有很多的研究啊，这次呢全面放弃家电、美妆、服饰啊，什么安踏体育、什么巨子生物、格力电器，所有的东西全部都不搞了。那大伙儿一看，这是不是也是外资逃跑的一个重点的标志啊？这个呢，我专门啊和这个有朋友认识这个机构啊，说不是，说关键呢，他在香港那儿有一个核心的高级分析师啊，姓胡啊，他呢不干了，那不干了以后呢，别人对中国这块又不是特别了解，所以说今天就别传这个了，这个跟那个情况啊，跟刚才那个还不是特别一样。香港呢下了重手啊，刚才那个是额外的插曲啊，那个不能作为这么一个标志了。就说现在彭博报的这个 1.04 万亿大幅的流出了中国，这是2006年以来，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年度资金外逃，创了历史的新高。你说他这是应该讲他算是灰色资本转移，有朋友讲这钱跑出去了是不是就相当于洗钱，通过这个就溜出去了，还不能这么说，这跟地下钱庄把钱洗出去，因为现在呢世界各国包括新西兰也在抓你，突然拿一大笔钱来到这儿来买房啊，这儿的律师呢也会问你，请出示你境外资金来源的合法性，哎，我把北京的房卖了到这儿来啊，北京的那交易记录，原来我的储蓄各方面，哎，清清楚楚，这儿才允许你花这些钱呢。你比如说原来我就在境内买的股票，买的港股，然后把港股那钱一卖，我就存在香港，香港是国际嘛，然后就可以跑出来，没那么简单啊。这个呢世界各地的啊反洗钱啊各方面是管的，但是这圈内人他们是有办法的啊，这里边是有洗钱的嫌疑了，是有这方面的嫌疑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这么大量的资金外逃，这是有问题的。另外我今天动笔查了一下啊，因为创了一个记录，直接触发了中国政府的震怒啊，发起了一个国家级雷霆级别的围堵。这里边给大家补充一个，2025年中国创了1.2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呀， 可是一直有人问，那这笔巨额的出口结汇的留存怎么没有改变央行的外汇储备啊？你不按说都应该增加到啊，你那个一万亿两万亿啊什么的外汇储备里，怎么没有啊？没有啊。这是彭博最新的报道，这 1.2 万亿美元里边有超过三分之二通过企业扩张、民间购买海外证券，刚才说了吧，这种方式留在了海外，就没回来。所以说他现在呢，从整个创汇这个贸易逆差，从海关这块来讲，哎，他看到了确实有进有出嘛，是出来了这么多钱，但是外汇管理局是看不到这笔钱的，这笔钱都留在了境外。所以说这时候为什么大量的出口或者是怎么样，实际上这是一种变相的资产转移。有很多人那么低价的来做出口，做出去，做出去以后到那边人家结完的那些外汇等就留在国外了。我在国外买东西或者是国外创业或者是怎么样，我就留在国外。这就是很多民营企业家现在玩命惊心动魄的干的这件事儿。我是以合理合法的出口的方式跑出去，然后呢这些钱就拐弯了，他们是以这种方式啊。另外呢，刚才说到啊，买这个海外证券等等，从这儿就跑了。那跑的这些人，那你普通中产一人5万美金通过什么港股通什么的那种正常渠道买股票，那你才有多少啊？说到10000多亿美金，将近小10万亿人民币这么大的量，所以说呢，那些大量的民企财富的转移，那都是上边的这一部分，包括呢有一些红二代、红三代这些权贵家族的大量的资产转移，我相信呢这个是真的是在猛烈的在上演。至于他们在那儿怎么安排这些钱，怎么安顿他们，这咱们就别操人家那心了，人家总有人家的办法，怎么洗下来，怎么把它弄白了，那是人家的事儿了。所以说这是一场大规模的转移，香港那儿啊，这港股那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据点了。为什么跑，这个是有大量的分析啊，就简单说这么几条。钱在中国国内资产回报率现在已经没有预期了，如果是处在人民币的状态，或者是房地产的状态，或者是别的资产形式在后边在里边，这些资产阶级啊，人家已经不踏实了，根本信不过，现在大量的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往外跑，然后到外边变成新加坡的房地产，变成美国的房地产等等，他们在想别的办法。这是一个国内的整个的这个资本状态已经不安全了，这是大家的一个明确的想法。再加上呢，对人民币，你别看人民币现在和美国的美元的汇率如何怎样，那现在大家已经不看好了，我宁可把它变成美金，大量的钱流向了美元体系，当然最终就是对整个的中国政治，对中国的未来，大家集体说 no。 这是上边的资产阶级权贵阶层现在对习近平说 no， 没有未来。这是现在就是想尽办法，你把这给他堵上了，他们也会想别的一些什么办法啊，往外跑。其中做出口就是一个办法。实际上那边的出口公司，就是接货的那边，也可能都是他们自己开的，他们自己给自己出口，然后在这里边把它变成钱，然后呢什么这边还拿着退税，这怎么着吧，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办法来自己玩自己，自己给自己出口完了到那儿，他们再把它便宜的给卖了，怎么把它变成资产，很麻烦，但现在找不着别的路啊。所以说这种你说你都能堵住吗，这个是很难的。但大家已经知道彭博的这篇东西，包括香港下这么重的手，大家已经知道现在这事儿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地步，也就是在墙内政治上我打不过你习近平，现在谁拿你也没招，但现在惹不起我躲得起啊， 现在整个的情况啊，现在大家的这种信心的丧失，沦丧，大家呢对整个事态的这种看法，应该引起很多朋友们的警惕啊。所以说您也得自己深挖洞广积粮，您也得自己琢磨自己的事儿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喵喵说，美军在伊朗南部实施了所谓的自卫打击，三天内第二次啊，击落了四架无人机，刚才我说的是多架啊，这些呢是伊朗从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发射，对该地区的美国驻军穿越的少量商船构成了威胁啊。现在呢海峡实际上已被伊朗封锁，现在是这么一情况啊。刚才说了小打了一次，但以色列那边更猛烈的在扩张它的缓冲区啊，那不叫缓冲区了，是不是彻底无人区域，可能也没到那个地步，反正在那个区域里边大杀四方。以色列真狠啊。好吃的我认为大差不差，因为川普根本不再想打下去了，其实伊朗只需退让一点给川普一个面子，桌子底下有很多交易。古巴危机的时候，肯尼迪的弟弟当时是国安顾问啊，就私下和苏联人谈妥，从土耳其撤出了中长程导弹，并且实行了，马上签协议啊。然后当时呢是他从土耳其撤啊，那边的古巴的那个弹啊，他当时船拉着呢嘛，就掉头了嘛。两边呢实际上下边是有勾兑的啊。说油价回到开战以前，最快也要啊，即使马上签协议，油价回到以前最少也要几个月甚至年底，这是几个专家都在这么讲。尤其引发的通胀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已经高企的油价是各国大量释放战略储备及海上漂泊的那么多的油轮缓冲的结果，如果海峡保持封锁，油价暴涨很快就会到来。专家讲大概在六月下旬啊到七月初，那时候各大油库基本见底儿。中国存了多少啊？中国存了十几亿桶啊，他好多油呢，他是据说弄了很多，甚至地下什么的弄了很多大油槽啊，他存了很多东西，这次他是挣了大钱。原来都是低价的时候吞的这些油，现在高价的把它清了，然后等油价将来下来他再大量的囤积，所以说这次他是赚了大钱的啊。哎，谢谢您的评论。是啊，有桌子下边的东西。你比如说刚才说到那个多哈，伊朗代表团跑到多哈带着央行行长去了，说到那120亿美金，你要说明给这个美国，无论如何是张不开嘴的。哎，偷着给就完了，这事儿就别张扬，偷着办了，你卡塔尔帮着把这事儿给办了就完了。这是有可能。但现在他都给捅出来了，你现在想瞒也瞒不过去呀，你这怎么弄啊？Ferry Wright 说，共和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川普背书的候选人都赢得了党内选举，但川普背书的候选人都因为川普的票房毒药的拖累，导致两党竞选的时候会输给民主党。最新的就是德州那个老议员柯宁面对着共和党这位帅哥，原来那个老底子，再加上柯宁选过好几次了，他没什么脏底子，应该还行。而且呢他又不是特别 mager 啊，按着德州那么一大红州是吧，那柯宁应该连任是不错的。哎，结果川普呢就觉着他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非要用那个司法部长，也叫什么总检察长。结果那总检察长呢可以四个字儿，劣迹斑斑，一身的毛病。那不成啊，他终于啊。最后川普呢发帖背书，最后在党内初选把柯宁给干下去了，那哥们上来了。嚯，把那边那小哥给高兴的。人家那边团队讲，从今天开始就开始抖了这人的这身上的这些脏事儿。要不是说什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川普看上的人基本都是这样的脏底子啊，都是乱七八糟这种人，就折腾吧。而且你是绝对忠于的呀，那等于大家这次选举实际上民主党形象也不好，你要说大家都因为看上你民主党给你投票呢，这次就是对川普的一次公投，就是对大家对川普说 no， 你在国会里是支持川普的吗？对不起 ，no， 不支持你。这次实际上就是选这个，那你铁马哥，那你更没戏了。所以就说呢，这次啊，德州的这个参议员，今天我看很多的民调都已经出来了，那小哥未来很有前途的，可能就得着了。那在这儿就翻一席，那可是原来没有账面上是没有这个数的啊 ，Kate。说和平委员会，幸亏我们加拿大一开始就被川普给开除了，省了一场瞎折腾。大家翻翻当时的那个新闻，当时三四十个国吧，他当时搞了个小联合国，我那时候也嬉笑怒骂，天天在嘲讽他，给弄到白宫去，嚯，他们要取代联合国，未来这世界他们就给定了，到现在一个给钱的没有啊，真是啊。哎呀，这是谁呢 ？US Meta Voice 说，伊朗是否胜利，现在还不能下结论。但是作为川普，美伊肯定是没赢。那伊朗不可能称为是胜利的啊！他有什么好胜利的呀？18000多个目标基础设施都让人给炸平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让人团灭了。对吧？然后现在经济凋敝成现在这样，因为现在对外打仗，现在里边的经济大家共度时间还没人说什么啊，等这只手一松开就剩他自己过日子了，他马上那个啊老百姓又得闹，他过不了那日子，所以说他不能算赢。但现在呢，那至少神棍政府立住了啊，到现在这场战争的结果帮伊朗完成了新老交替。那川普肯定是输家了，就是金融写的这双普全没牌了。My Music 说1.07万亿美元的流出，你就着急了吗？查一下中国政府国籍在海外的美金有多少，你敢查吗？无论黑道白道唱红打黑都一个鸟样，都是利益分配的产物啊！说的是1.04万亿啊，这不是我着急了，这是习近平他们着急了。而且呢，这些渠道是源源不断的啊，流出的钱是越来越多，这都是小溪，大家道摸熟了以后越来越多，因为他们这次把做宣传的中介也都给关了。哦，很多中介是找那些中产，他们互相一传十十传百，这个正号召大量的人通过这些渠道往外转钱。香港那个买保险那个我不知道，香港那个通过保险金，很多人到香港去几日游，我都跑保险公司排队去，然后通过那儿买什么寿险，买什么别的险，等于把钱在那儿就开了户，就变成港币，啥意思啊？就变成国际货币了啊！他们很多人都在那儿搞着倒腾这个，拿着人民币，香港是吃人民币的呀，然后他怎么在那儿合理合法的转成港币？哇，那是很火的啊！我不知道现在这怎么着啊？那政府国籍在海外的资金，那几万亿肯定是有的呀。咱们就不知道了。那么多年，啊，这改革开放40年，那他们在里边弄走了多少钱？啊，老七说得几十万亿什么的，那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你外汇储备才几万亿，我估计差不多拉平了。国家存这么多，个人在外边应该也有这个数了。几十万亿大概没那么多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朋友们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